生活是一切感官的集结，
给实践者幸福，
给创造者满足，
让我们一起珍惜时间，
体验生活。欢迎回来正声台北调频台 FM104.1， 进行的是生活百样。在这个单元当中邀请到很多的专家，今天来邀请到的是新平溪煤矿博物馆园区的馆长龚俊毅馆长哦。那在这个园区当中保存了很多过去煤矿的文化，是相当重要的资产。那么新平溪邻近的其他地方呢，也充满浓厚的文化气息，所以在这里呢其实也形成了一个地方创生。
是从我们现在也是进行地方创生这样的一个计划。那这个计划是国发会的，
对。
那我认为这个计划是非常非常有意义的，
没错。
尤其是在这个134这个所谓的人口老化非常严重的一个乡镇里面，我觉得这是非常严肃的一个议题。那前一阵子我们也去应邀去日本去做这部分的演讲，我的讲题的部分就是矿区的二次利用，还有地方创生。那这个部分，像我们上个月去的是北海道的船路，那这个议题事实上我们是针对日本的全国碳业相关产业的研修会去做的一个演讲。
是，
那天大概与会大概有100个人，那包括一些大学的一些的教授，他们都有过来。
是，
那我们是以一个私人博物馆如何去进行一个产业保存，那加上地方创生还有矿区二次利用的议题，所以他们听完以后市场很有兴趣，所以他们希望他们明年10月的大会可以来新平溪举办。
哇，
那所以那当然那天我们也非常这个硬着头皮的，我们很爽朗的答应。事实上我们是觉得这是一个非常难得的机会。
对，
因为其实是跟他们这些交流的过程当中，其实我们学到非常非常多。那我们也是希望是他可以来我们这地方，可以给我们一些这个指导跟观摩。
对，而且诚如刚才所提到的，就是说如果这个也是国家文化记忆很重要的一部分呢，在文化部或者是文资司文资局，其实陆陆续续在政府官方的一些眼光事实上也都应该要对焦，否则都可以聚焦在这些台湾之光而且已经做了自己的努力的地方。因为他并不是一开始就希望大笔的这个资金来挹注，是他们已经努力了一段时间，我觉得这当中的辅助跟协助呢事实上会很有帮助。那当然我们也透过刚才提到的地方创生，因为地方创生的重点是希望能够引入更多的企业，但也能够看到这一块，那也带入更多的一些就业的机会。可是我们还是有个前提，就是不破坏现在的环境。对啊，我觉得这是蛮重要的。对，所以在整个重要的文化资产的一些活化，如果我们把整个视野拉得更高，我想馆长在这当中经营这么多年，我们从刚才的平溪的这个铁轨，包含新平溪自己本身，还有石分瀑布等等，在您心中一定有一个非常美好的图像，就是如果您有一天可以来做整体的规划，您会希望帮我们勾勒什么样的一个美景
啊？我想这是的地方创生里面，这部分就是结合地方的一个特色。其实以我们博物馆来讲的话，其实我们要讲的是平溪100年来发生的故事。包括这一条平溪线铁路，它的100年前就是新平溪的母公司台阳那时候为了采煤，它去构筑了一条这个产业道路，所以已经在2年就满100年了。
哇，
那100年这个采矿的故事，还有整个平溪当初从那么一个困苦的一个环境，它事实上创造很多的一个就业机会，更不要讲是说帮助了台湾的一个经济发展。所以从困苦到经济发展到富裕甚至于到惜福，到现在要祈福，这整个的过程其实在平溪它都可以体现到。所以这个部分就是我们怎么去把当地的一个天灯的文化，还有矿乡的文化，还有包括基隆河谷那非常很多的美丽的风景，我们怎么去把它整个去把它拼凑起来，来呈现给国内外的游客。这是我们最大的一个课题。因为现在整个平溪旅游人口现在已经到达600万，而且一半以上是搭飞机过来的。所以我们在这次的地方创生计划里面有两个 slogan， 一个是特色的矿业园区，另外一个是国际祈福小镇。那为什么会把国际放在这面？因为第一个，这个煤矿产业它本来就是非常国际化的。 那更何况我们有现场那么多的国外的这个游客，
嗯，
他们也有他们很多的这样的一个故事，
是
可以来做分享。
嗯哼，
那另外是国际祈福，其实天灯的文化其实是非常非常难得的。
嗯
哼，因为我是觉得不管在国内或是国际，
嗯，
其实现在整个氛围都不是很好。
嗯，
就是到处的冲突，
对，
一堆的咒骂。
嗯，
但在平西老街上面，你就看到一些人很虔诚的要把那个四面的天灯写满，上面都充满祝福的话。
嗯嗯，
那我认为像这么多的国际客来到平西去感受这一个，其实是应该让他多留在平西。但是现在目前他们平均只有待四五十分钟就走。
嗯，
所以我们的 KPI 其实很简单，我们没有要冲高这个所谓游客的人数。
嗯，
但是怎么样把他们从四五十分钟变成四五个小时，
嗯，
甚至于将来有机会变成两三天的一个行程，
嗯，
实际上这是我们地方创生我们的一个目标。
是，
嗯，刚馆长说到在天灯上写满祝福，就眼眶就泛泪，我觉得天哪，真的
鸡皮疙瘩都起来
了，都起来。我觉得去了那一趟之后，我对平西有不同的认识了，就除了放天灯以外，还有一个这么动人的一段历史故事。
对，因为过去我们也去所谓的新北基美矿博物馆园区，我们试着用不同的交通工具去尝试，包含开车，包含我们就坐铁路过去，那在铁路还要做转折哈，各类的一些转车，可是到那边的状况事实上所有的辛苦都有代价。那还有一个很重要的是，其实在这几年政府也都在推所谓的文化观光或文化的旅游，我们的观光跟旅游刚才馆长提到，其实在这个区块它不是缺人数啊，
嗯，
它在这当中只是这里面的人他如果只是来放一个天灯，然后呢拍拍照，那看到整个天灯这个升空，大家就把相关的这些作品呢丢到 Facebook 上面去就了事了，这个对于地方的这个意义呢其实不大。
嗯，
第二个就是说在所有人带回去，那他又是怎么样的感觉呢？因为他觉得他就只是来这里把他的心愿写了一写，然后就把它放上去。事实上就像刚才馆长所提到的，在这当中他对于这个祈福的这个事情，他的那种专注的程度，以及呢他要去祝福别人的这个心智，我觉得在这当中是可以被渲染。第二个部分是，如果我们真的要落实所谓的文化观光的这个部分的话，事实上在观光当中怎么样去挹注对于当地文化的认知还有认同，我觉得认同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因为我们现在谈很多的一些文创，事实上可能都是以创意啊来做发想，但是我们曾几何时是不是也思考过真正的文化创意产业那个文化的点啊，以及文化的意涵，真的要从这一类所谓的文化资产里面去截取。在这边有满地的这个宝藏跟资源，以新北基美矿博物馆园区来说，到处都是很好的一些资源，那如果能够在这当中去截取它的一些元素来发挥这个文化创意，事实上这个创意会非常有趣。
嗯，
那我们也知道其实这一点馆长也做了一些努力。
嗯，
今天我们有一些小礼物也是馆长带来的，你要不要跟我分享看看。
这几个小礼物事实上是针对我们园区的特色。
嗯，
我们一个主人翁叫 Kiko，Kiko 就是独眼小生。
啊，
那这个独眼小生他看起来很年轻啊，事实上他是已经八十几岁了。他是我们园区的传奇啊。
嗯，
这个他事实上是在日据时代，他就从日本进口。
哦，
1937年的时候。
是。
那他进口的时候，其实他不是在采煤矿的，他是采金矿的。他采完金矿以后再采煤矿。他事实上已经走了新平溪是第五个矿。那第五个矿他稍微短暂休息几年以后，他现在又开始做文化跟观光。所以事实上他是我们这个园区里面的主角。
是。
那另外还有一个欧罗龙，那个是他的一个伙伴，是我们叫做煤炭小子。那还有一只是我们叫做 Blue O， 他是台湾的蓝雀。还有我们另外还有一座是山神。那这个事实上是我们构成我们新北基煤矿的一个元素。那也里面有代表的这个机械，煤炭矿场，那还有生态，那还有一个山神是我们这个环境。
哇，
所以我们是那当初是设计这一套的原因是在这个地方。
是。那我们也考一下笑语好了，为什么这个 独眼小生要叫做叫 Kiko 嘛，是吗？
因为 Kitty Kolo Kitty Kolo 的这个
没有
行进声，对，
他在走铁轨 Kitty Kolo 声。那这个黑妈妈的为什么叫 Oruru 呢？
因为煤炭呢、啊，
嗯、哦，
黑黑的，
哎呀，真是可爱，对呀、啊，非常可爱的这个吉祥物哈，然后也是很好的一个代表。
对，
哎、啊，我觉得这样子的文化创意的商品是不是更有意思哦？那正好就从文化资产的这个精神去做一个提炼，我觉得非常的棒。
对，
那刚才馆长也特别提到了，如果能够透过新民新煤矿博物馆园区去撬动当地的一些地方创生的一些工程，事实上呢，真的会带来很多的不同的这个思考，还有呢不同的一些想象。所以呢，在最近我们也知道许多的专家跟社会人士也开始关注了，那也包含国外的一些朋友也都开始在进行交流。刚才提到的日本田川市石炭历史博物馆，甚至都缔结了姐妹馆了。
嗯，
那我想在明年的十月，日本有一批这样子的专家愿意到台湾来开这样子的会议，我想我们也都希望能够共襄盛举的哦。
嗯，
那在各方都陆陆续续的关注，这个是过去几年努力的一些成果。那您从馆长的角度，您怎么样来看这个园区它的价值？对你来讲，这个园区是什么呢？
对我来讲，其实这个园区其实就是一个我刚刚提到，就是一个说故事的平台。
嗯，
因为这个我们园区事实上是非常的大，
嗯，
然后它是从山上的一个坑口一直连接到这个十分老街，它可能就差不多1.5公里。
嗯哼，
那这个里面其实不止矿业的故事，
嗯，
包括环境教育，
嗯，
历史教育，甚至于到老街，
嗯，
哦，它整个是从整个老街都是放天灯祈福的地方，
是，
所以我们也是很愿意，就是把这样子一个空间，这个平台，
嗯，
可以打开，让一些国内外的游客，
嗯，
哦，可以来从这整个的游玩的一个过程当中。比如我刚讲的是动态展示的部分，从坑口就随着煤炭它整个运输路径一直接到整个台铁，它可以做一个完整的体验。
是，
那在剩下老街的地方，其实我们跟老街是连在一块的，所以到那边以后可以体验到这整个的一个祈福文化。那对我来讲，这个就是大家说故事的平台。我们怎么去保留这个平台，然后经过一些设计，那当然这个部分其实是需要非常的大的一个人力物力的这个财力，这个不是私人可以做的。所以我们对国发会有这样的一个计划，事实上是我们是充满期待的。
嗯，真的，我想大家听完今天的访问会非常想到新平系煤矿博物馆园区去。那大家呢在最近有一个很好的时间点可以去，就是在12月14号，刚好有办活动嘛，对不对？
啊，是的，我也是要接过来借这个频道我们来做一些这个宣传、啊、因为这个事实上是我们平常也没有什么宣传的一个管道。那12月14我们事实上是有个矿乡嘉年华、那就是在老街的旁边，就是在派出所旁边，
是
我们有个嘉年华的一个活动。
嘉年华，
那我们有请一些矿工的一个前辈回来。那他们现在事实上还有很有趣的，就是有些摄影这个协会的团队，那他们想要在那边拍一些老矿工他们的一些这个照片，
是，
所以我们有一些的这个矿工情境的现场的拍照。应该是非常非常有趣。那我们也是希望是说透过这样的一个活动，那可以让这个国内游客可以看得到一些不一样的平息。
真的我觉得很值得去。所以几点开始呢？还是
要看我们活动是12月14号那一天，
哦，
从下午2点到晚上的7点半。
哦，
是，我们会有一些除了我们一些矿业地景以外，也有一些像类似胖卡，还有一些文创文艺的市集。是的，那这是我们第一次的一个试办的一个活动。
哦，那一定要到现场去玩一下的。
对，
一定要好好的参与。
真的
非常的棒。
对
呀，今天很高兴啊，我们终于有机会邀请到这个馆长呢在空中啊跟我们相会。对呀，其实过去我们自己也都在园区，然后看着许多的这些建设还有设备呢一样一样慢慢的这个长起来了，从过去只是单纯的一个理想的怀抱，但是现在已经陆陆续续的实践。我相信馆长也会透过这个节目也对很多人表示感谢。在这段时间不晓得馆长您对于许多帮助过您的这些朋友们，您想要对他们说些什么呢？
其实除了一些矿业界的前辈，还有关心我们的一些朋友，
是，
其实对包括文化局、文资局、
是
文化部、经济部，
对，
像这些的单位，甚至于还有国家铁道博物馆，其实他都给我们很多的一个协助，
对，
虽然他们的补助并不是很大，
而
就因为我们是私人博物馆，
是
但事实上他的 它的意义在于是说，透过他们一个辅导的一些这个工具啊，
嗯哼，
啊，我们学会了怎么样去，比如说我们为了符合他的 KPI，
嗯，
我们要强迫自己，
嗯哼，
去学习，去改进，
嗯，
所以累积了十几年的过程啊，包括是说他们有请很多国外的专家可以来做分享，
嗯哼，
那这个让我们有机会可以去跟一些国际上就是最新的讯息，
嗯，
我们可以直接跟他们接轨，
嗯哼，
所以对我们来讲这是非常非常大的帮助，所以在了解这个机会，我要感谢他们。
嗯，
谢谢馆长。我曾经有一次带了非常多的学生，好，带一整个班，然后到这个新北市美容博物馆园区，我们也在那样子的一个草原上放天灯。
哇，
那天也正好是馆长这个亲自来指导我们，然后怎么样在上面做一些自己的描述啦，或者是在当中怎么样去让它能够升空的过程。在升空的那一刹那，我想所有的学生都安静下来。就看着带着他的希望跟刚才所提到的祈福的一些字句哦，就飘到天空上去，既兴奋然后也期待，但是呢很平安。
嗯，
我觉得这一份平安的感觉是我们最想要传达给所有的听众以及未来来接触新北市美光博物馆园区的朋友的。
嗯，
就像刚才所提到，在世界这么纷乱的一个过程，吵杂的声音这么多，那有许许多多的一些对立的一些状况，可是如果在台湾有许许多多的一些净土，或者是有一些很棒的一些资产，可以让我们回顾过去检视未来，我觉得这个是对我们最大的一个礼物啊。
嗯，
我觉得这个是今天馆长也再次提醒我们的，不要忘了在新平溪这边有一个非常棒的礼物在等着我们，我们每个人都可以去这个揭开这个礼物，这个礼物呢也都欢迎我们随时过去。
嗯，好，所以在一个充满温馨的气氛当中，我们要跟大家说声再见了。好，
说声晚安。
对，我们透过呢独眼小僧的声音呢，我们也再次的陪伴大家进入到美好的梦乡。那么今天呢也再次感谢我们新平溪煤矿博物馆园区的馆长龚俊义馆长带来精彩的分享，谢谢，
谢谢馆长，
谢谢。
却不知道，真心的对我好。 想说，其实已很好。